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，是我们起来建造教会吧。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信息哈？刚才洪金弟兄也跟我们讲过，10月23号会有教会的会员大会，然后很快呢，教会的会友呢就会收到执事会发给大家的一封信，是教会一年来事工的总结，包括财务，也有教会未来的事工规划和财务预算，还有执事的选举需要大家投票，都需要大家投票。那很多人会收到这封信，但是呢，不是所有的人，只有会员，是按照教会的会员名录寄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是会员哈，你想要一份这个报告来了解，那教会非常愿意给你，但是你要来要。那你想哈，这你就不舒服了哈，你说我来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每周也来聚会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呢？你可能觉得被排除在外了。那圣经中也没有提到会员制，那你们这样做符合圣经吗？我受洗就不是，岂不就是自动加入教会了吗？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是自动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员，但是你在别的教会受洗没有自动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员。所以大家就会想，我来到教会呢，我想要很简单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啊？或者你会想哈，我很相信教会的牧师和长老，你们就去做吧，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不需要来，我不需要投票，我相信你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谈谈对教会委身的这个主题哈，然后为何要加入教会，然后为何要成为教会的会员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加入这个家庭，我们充满了喜乐，但是你让我们建造，我们当如何建造呢？主啊，就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，给我们智慧啊，让我们可以明白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，成为教会的会员哈？那我先来讲第一点，为着神的心意，我们来彼此建造。我们首先要来看哈，成为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？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，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那聚会是基督徒的一个主要的特征，所以马太福音就讲到哈，无论在哪里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所以除了主日的敬拜哈，我们还有小组的聚会。然后圣经特别的命令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，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25节就讲到不要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然后倒要彼此劝勉。那意味着什么呢哈？如果一个人不来教会，那我们每个人有责任提醒他，把他劝勉回来。那不仅是这样的一个聚集哈，圣经有几个比喻来告诉基督徒之间是何等密切的关系。在以弗所书1章23节讲到，教会是他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然后又讲到教会是神的家，在以弗所书2章19节啊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大家想一想哈，如果我们是某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一定和身体紧密相连。我们可以想象吗？我的手在外边干活，我的脚呢也不在我的身体上，在外边到处游荡哈，想想起来就挺可怕的哈。你的手在外边，你的脚在那边，然后不在你的身体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家，我们每个成员和这个教会的关系和彼此的关系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实实在在的亲密的关系。然后神命令我们聚集哈，他想要我们享受同他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然后他要看到我们彼此之间，他的儿女、他的百姓也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你的经验是哈，一旦成为基督徒，你最亲密的朋友圈其实就发生变化了。经过10几年、20年，你看看你最亲密的朋友圈。那如果是基督徒哈，我觉得这也是自然的，这也是正常的，这也是健康的。当然神 要么去传福音哈，要么爱世人哈，我们还是要接触不信主的人哈。然后马可福音，我们上周跟两个弟兄在查经，就读到这儿啊。马可福音3:30哈，耶稣问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当时耶稣在服侍，然后他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兄就来找他，所以耶稣就问这样的话。然后耶稣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：“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我妈妈也在这里哈，不知道她可不可以理解啊？神要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血缘关系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。他已经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亲人的血缘关系。然后你再仔细想想哈，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神所造的，其实我们是一家人。但是最终我们的血缘关系是在神那里。今天当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然后我们又回到神的家里，我们又重新借着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？那希伯来书10:24啊，紧接着就讲，是在前面的讲完哈，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为什么呢？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就是神要我们有这么亲密关系的目的，就是为着彼此的照顾激励，为着我们一同的使命来彼此劝勉。啊，有人说哈，我不需要同其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，那我的问题可以解决，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是的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周围的人他需要你的帮助，他需要你的扶持，他需要你。而且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肯定是需要别人，需要别人的扶持和帮助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哈，神的心意不仅是个人，那当我们看到以弗所说的时候哈，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他是如何的在教会哈，他是如何的啊，让我们借着彼此的关系来建造哈。以弗所书4:11讲到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。然后下面讲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的恩赐，你的才能，你的能力是为了造就他人。然后每个人的起来哈，他都不是为着自己，是为着教会。那你想想，我们每个人都为着别人，那肯定有人也会为着你来建立你。所以神的心意是在教会。那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委身聚集的地方。教会是指人，所以神的这个心意是在他的全体儿女的福祉，是在全体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哈，为着神的国度。那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信仰哈。有人说哈，加入教会可以帮助我们抑制错误的个人主义，帮助我们认识基督信仰的团体性质。那其实这个问题哈，是关乎我们如何真正的认识基督徒的身份。那我们会错误的认知，信仰只是关乎我和神的关系，只是关乎我个人的德行，我工作上的诚实，那我不欺骗我的配偶，我自己心灵的平安，我自己未来的盼望。但是你看哈，纵观圣经，旧约神要得着他的选民，所以神特别的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，神确实拣选了一些个人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以利亚，但是神拣选这些人的目的哈，都是为着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选民。然后神拣选以色列这个选民的目的，拣选这些人的目的，也是为着新约的选民。新约神要得着万民，所以神特别的先拣选12门徒，然后又有后来的保罗和巴拿巴，但是呢都是为着这个整体，神要得回自己的一群儿子，他的真儿子。所以神要建立一个基督作王的国度。在这个国度里哈，不仅是你和基督的个人关系，而我们彼此的关系要进行重整， 因为我们的过犯既是得罪神的，也是关乎我们彼此的。所以当你读到十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哈，前面的四诫是关于你和神的关系，然后后边的是关于你和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何等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神的国度已经临到教会，那就是基督作王掌权的地方。那基督徒呢，要在教会先进入到基督的国度里边，然后直到有一天这个国度完全彰显在世人面前，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然后那时候也有不信的人，那时候也有国家，那是基督的国度。然后最终只有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才能与神、与耶稣基督、与圣灵同在天国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就要重新审视你现在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对你意味着什么。刚才诗歌中所讲的，我们加入教会是真的喜乐，对你是真的喜乐吗？那对于我来说哈，我常常感觉到不是这个喜乐，我有工作和压力和挑战。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奥秘彰显在我们里边，就是让我们进入到神奥秘的这个教会里边，那是何等奇妙的神的一个新创造。然后我们在其中，那对你意味着什么？中里滩华人教会对你意味着什么？他在你的生命中是何等样的位置和优先秩序？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你有实践这些经文吗？神看教会是何等的宝贵，他不以仅以耶稣的宝血买回教会。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哈，各房靠他联系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神要在我们当中，然后我们是神的圣殿。这个圣殿不是指这个建筑物，是指我们每个人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成为圣灵，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，他有亲自的同在。然后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也讲到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它充满在哪里呢？它充满在教会。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它更多的充满是在我们当中，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是在我们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的时候。他要以爱来引领我们，然后后面又讲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如果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那么绝对没有意义。但是他说要在教会中，在我们当中得着他的荣耀。当你越阅读圣经和基督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这间教会吗？我真的爱他吗？你有思考过吗？对你是可有可无的吗？圣经说啊，耶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会为这间教会舍己吗？但具体的说，你会为某某人，你会为教会神的肢体来舍己吗？我可以说主啊，我可以为你舍己，但是不是教会，可能不是这间教会。我有个理想的教会，我会为他舍己的，但是不是这间教会。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吗？当我们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不只是个人的信仰。那我们看着第三点哈，为着共同的约定在神面前立志。所以神爱教会，神就要充满教会，然后他要我们一同建造，他要在其中建造我们， 然后他要你去建造他人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委身加入异间教会的原因。如果我们不对异间教会委身，我们就没有委身神的教会；如果我们不属于异间教会，我们就不会属于基督的国度。我们可以想哈，我们可以在信仰的王国里自由翱翔，但是你没有委身异间教会，你可能仍是自我为主。那所以异间教会是什么呢？就是委身于基督并且委身于彼此相爱的人在当地的聚会。当你委身在教会中哈，你的生命投入到别人的生命中，允许别人的生命投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之间彼此流淌。那有人是这样讲的哈，说最伟大的爱很少是自然发生的，更多的情况下是计划好的，预先想好的，并且以承诺为特征。啊，我很赞同哈，这个爱不是随机发生的，它是以承诺为特征，它是计划好的。不仅我这样看待哈，我们教会的先贤，42年前的教会的开拓者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看见。所以为了表达教会对神心意的回应，他们在神面前有个共同的誓约，写在教会的会员的申请表里边。这个是我来到教会之前，可能在40多年前教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写好了。每个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员都会签一个字，然后同意上面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誓约哈。我把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哈，稍微汇总了一下哈：衷心的参加崇拜，遵守圣经的教训，包括过一个圣洁和仁爱的生活，与神的恩典及属灵之上追求长进，为彼此生命的成长而付出努力，然后把握传福音的机会，衷心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支持及参与教会的事工，以感恩的心乐意的奉献金钱以支持本教会的事工，配合教会的牧者长职，支持与鼓励他们遵守信条及服从教会，于犯过失的情况下遵从教会的训诲及教导。然后最后一条，参与年度会员大会及其他特别的会员大会。那我们看到哈，这些都是圣经直接的要求哈，都是直接的要求，你在圣经都可以找到。就最后一点哈，似乎没有直接提到哈，要参加会员大会，然后要投票表决。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哈，当时他们如何最先选出那一批执事的？也是有个会议，然后大家投票表决，我认同他，我不认同他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这样的一个会员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，然后这是一个一生的委身。你在一个地方，你就要委身一间教会，然后会员就是我们归属一间教会的形式标记。会员制就是把神对他百姓生活的要求用我们共同约定的方式写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信心的宣誓，在众里坛这个地方，我们历代的弟兄姐妹愿意彼此相顾，遵守你的命令，一头走完这敬虔的人生，完成你在这里对我们的托付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一个多么美的誓约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个会员都认同的。然后在这42年里，才在这里委身的所有的会员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共同的盟约。你说这个共同的盟约神会不会喜悦？神肯定会喜悦，我们在他心里边的立志他都会喜悦。我们写在一个字面上，我们愿意共同的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宣誓，然后彼此见证，他如何不喜悦？所以当你这样看待的时候， 你对教会的事工，你对教会的委身，对他的预算和他目标的归属感，你就不是一个消费者，你就不会想啊，教会不能满足我的需要，而是你发现你开始成为这个家的主人，你开始帮助别人得到他所需要的，你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建造者。那我还要再一次讲我的见证哈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哇我的见证哈。我觉得在我属灵生命哈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成为神家的人。那次在圣诞节，师母杨师班的所有的一个成员哈，来说一句感谢神的话哈，我就说想到感谢神让我成为神的儿子。那我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我还挺骄傲的。嗯，有人说感谢神今年帮助我了，感谢神今年让我平安了，身体健康了哈。哎，我说你们这说的都是这个，看我的觉悟多高，我一下把我上升到神的儿子的高度哈，我就挺得意的。然后圣诞节每个人都讲神的话哈，就讲感谢神的话，我就说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。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里边起了一个悄无声息的，在外人不知觉到不能察觉的，但是我知道里边的改变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教会真是我的家，我所做的一切再也不是为着我，我是为着他发热情，为着我的天父，为着我生命的主。所以后来他就，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我就在教会哈一直服侍，一直为神。所以我们就看成第二点哈，为着共同的约定在神面前立志。那第四点，为着你救恩的保障，主耶稣那里有一个生命册哈，是那里是有个会员制的，神的选民登记的名册，最终谁会在天堂里哈？谁会在天堂里？那真是至关重要的。那地方教会的会员制哈，也是有个名册的啊，它是我们救恩的反应，它不是你加入教会你就得救了，而是你得救了会有一种形式体现，我们在教会的会员里边哈，在这个形式里，它让你的属灵生命保持呼吸，坚固你的信心，然后督促你去实践你的信仰。在我信仰的24年当中哈，我看到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离开教会，有人离开教会没有去到任何一间教会，没有委身其他的教会，或者去到的教会就再也不委身了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并且离开的越久就越危险。这样的危险性哈，就犹如把一块炭从燃烧的炭堆里取出来然后放在一边哈，它能坚持多久呢？很快它就会热度散尽，冷却变为无用。飓风刚刚过去，你在佛罗里达，你观察这些树木，独木不成林，风必摧之。当飓风过后啊，那些自以为强壮的独自矗立的大树，它在哪里呢？它肯定是要被风摧毁的。圣经讲，撒旦魔鬼遍地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，他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呢？不就是这些离开教会自以为强壮的信徒吗？它是真的很危险，这个危险哈，往往在我们的不经意当中。在这次的飓风的时候哈，那风军就跟我聊天哈，为什么损失那么惨重？那地方的有个岛上，可能有4000多人嘛，他们都不认为飓风会有这么严重，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从来没有见识这么严重的飓风，所以他们选择留下来，甚至没有做详细的准备。所以当飓风来临的时候，他们的损失巨大，甚至有人丢失了性命，这样的危险超过你的想象。所以没有人可以单独成为基督徒哈，你没有办法靠自己，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在哪里呢？神的恩典就是要借着教会，要借着肢体生活来保守你。当你委身在这个大家庭中，对你的救恩就是个保障，你可以在神的家中安然成长。而那些没有委身在教会的人，他们的灵命在萎缩，面临失去自己救恩的危险。 所以教会就是你属灵成长的家庭哈。但是教会的家庭哈，和我们每个家庭父母管教自己的未成年的孩子，它有不同的地方。当你信主的时候哈，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。如果你不主动把自己放在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哈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你。他不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有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权柄。如果我知道有人几周没来教会，我会试着打电话过去，然后问候一下他的情况。实际上我还是很想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来教会啊？那通常我也是怯生生的在问哈，为什么你没有来聚会啊？有些弟兄姐妹哈，倒很提醒哈，很体会这个牧者哈，他们赶紧直说，我不让牧者犯难哈，我生病了或者这个压力很大啊。有些就是我就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没来。所以我想说的哈，教会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等同工的权柄，是在你按照圣经的教导顺服的时候，才会在你身上发挥属灵的作用。你加入教会，就表明你愿意在这个肢体中连接，你愿意在这个家庭中被建造，你愿意承担责任，你愿意彼此顺服，你愿意被督责。而这些都不是人可以强迫你的，都需要你甘心情愿的。所以我很感恩在教会的这个24年的成长哈，都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。那看起来有很多的限制哈，但是却是神保守我成长在基督的轨道上。不然的话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那我们加入教会，乃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地位上，要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按照所信的那样生活。所以当我们后退领难的时候，需要鼓励来拉一把；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，需要被质疑；在一切安舒的日子呢，需要有人来警醒我们。而这些都表明你在救恩的里边，在基督的里边。那想想我们成长的途径哈，我们刚来到教会，我们是很松散式的。我们为什么来到教会？因为有人爱我们，有人喜欢我们，有没有有朋友，所以是很松散的。我们经常被人请去吃饭，然后我们偶尔来一趟教会，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挺是很美的，是因为有人在呵护我们，但是确实很松散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委身教会。然后紧接着你和教会就有更紧密的连接。这个连接是什么建立的？首先你开始读经，你跟神的话语连接，然后呢让你连接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上。你没有特殊的一个紧迫的原因，你主日都会来敬拜。然后你连接在一个小组，这是一个大的家庭，要有一个小的家庭在小组可以了解你的，彼此带导的，这时候就关系就更密切了，就开始进入到尾声了。然后下一步的成长是什么呢？下一步的成长就是侍奉，担负责任，像彼得一样把手伸出来，耶稣要带他去他不愿意的地方去。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教会服侍，但是为着爱神，为着你自己的益处，你要把你交出来，让基督可以借着教会，可以弟兄姐妹来带着你来服侍。所以在服侍的岗位上，你就担负责任，你就需要委身。那这时候你已经成为教会中坚定的一员。然后再往下成长是什么样呢？你更强壮，然后你已经可以来影响他人。你不仅是一个门徒，然后你已经可以带门徒，你长大成熟了，然后你可以进入更广大国度的侍奉。你委身一个教会，但是你可能也有跨教会的侍奉。那时候你甘心委身当地的教会，已经超出会员对你的要求。这就是在神的大家庭中成就的。然后神给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预备了诸般多的恩典，我们的主日的信息，我们的主日学，我们教会的小组，然后众多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，还有成熟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困难可以向他们求援。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24年除了我们宣教的那几年， 我们就委身在一间教会，我们就在这一间教会成长，所以我们成长的也很安全，也很健康。那当然我也是不停的在外边学习，去了解其他教会的时间做得好的地方，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家，来帮助我们家，来建设这个当地的教会，让它变得更好，更符合神的心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说，没有委身就没有救恩，没有委身就没有生命的成长，没有委身就没有办法安然到达天家。教会有很多问题，确实有很多问题，但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，神奥秘的管家，圣灵在其中工作，他也是借着我们一切的难处来破碎我们，来圣洁我们，来让我们像他儿子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看待教会里的问题和教会外的问题就是不一样，在教会外的问题，基督圣灵的大能没有在那里，但是教会里的问题，圣灵基督的大能一定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，他要我们长成他儿子的荣幸。希伯来书10章25节讲的话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当这个世界越艰难的时候，遇到最后的日子，你越要这样行。怎么样行？委身教会，神借着教会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家来保守你，你就不能在外边若即若离，在外边流浪，为着保守你的救恩，你需要加入到这个教会上来。然后第五点哈，为着世上的灵魂，福音的见证。加入教会，委身教会，也是为着我们周围不信的人。当挪亚哈在大洪水之前哈，在用多年的时候，在建方舟哈，他也是在传讲神审判的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教会仍然是末世的方舟，不同的是，神也借着我们对世人发出清晰的邀请，来吧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进入到教会，你就逃过这个末世的审判，就走在进入天国的道路上。那这个末世的方舟啊，要发出这样福音的效力，一定是它与世界的不同。那大家看看怎么与世界的不同，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松散的关系，你觉得可以发挥出这个与世界的不同吗？基督徒要坚定的彼此相爱，在患难中的扶持勉励，世人看到的这些，他们要惊讶，因为他们做不到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肩并肩度过一切的难处，那我们向世人伸出手来，加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犹如黑暗中的灯塔，失了味的世界中的盐，让人看到一个活的基督，让人看到基督的国终究是一个什么样子，是一个彼此相爱、彼此扶持的国度，然后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而这是一个天国儿女集体的见证，一个地方教会的见证。你是其中的一员，那神既然拣选了，他就要使用你。当你看到支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这间教会你很重要，不仅是他人需要你，神需要你加入到这个教会，然后参与到他荣耀的教会当中来。所以神发出邀请，他要你委身一间教会，他要你在其中服侍，他要呼召你在教会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的周围的人，与他成为基督荣美的见证。所以在结尾的时候，我就给弟兄姐妹们一些操练哈。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国这个几十年的光荣中，信仰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事情，成为一个个人的信仰，但是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，信仰 我们可以跟神直接建立一些关系，但是神也借着我们彼此的关系，借着教会来建立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所以那我给你们的操练就是怎样来避免那种脱离教会的灵命哈。我的第一点哈，我觉得每个弟兄姐妹都应当担负这样的一个责任，当有你周围的人一周两周没有来教会的时候，是你的小组的人打电话问候他一下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需不需要你的帮助，然后劝勉他来回到教会，这需要每个人都参与来做。其实神把照顾家人的责任也托付了给你，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，你这周你坐在这里然后发现他没来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安然无恙吗？你会要想着他，要给他打个电话，要来问候他。然后第二点，那花时间与教会里的人在一起哈，所以我鼓励每次聚会后你不要着急走哈。那当然前段时间走哈还是有原因的，就是这个疫情的原因哈。那现在疫情越来越开放，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了哈。去到餐厅打一杯咖啡，和弟兄姐妹坐下来聊一下天。然后我也鼓励哈，你每一周认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你可能是中年人，那你认识一个老者，给老者交流一下。那你可以认识一个中年人，跟他交流一下。然后我们的教会的青年人和青少年，他们需要朋友，你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。如果能跟青少年甚至儿童来交流一下，我觉得更好。那当神把一个孩子带到教会，他也属于我们众人的，我们众人要一起来看顾这个孩子。所以大家不是觉得这个很美吗？你每周你能结识一个新人，然后有的时候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哈，他会告诉你我压力很大，我有些难处，他向你倾诉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给予他直接的帮助，但是立马的祷告是可以的，我觉得那也是最有效的。我愿在我们教会中哈，看到他中午的时候一小撮一小撮，当他们聊天的时候，聊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们就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就是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难处，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，我们话语的安慰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求告神。所以在中午聚会的时候，很美的事情就是你两三个人甚至两个人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我说我要为你祷告，我不如我现在我就为你祷告。因为祷告就意味着我们仰望神，他可以，我们的帮助非常有限，我是知道我的帮助非常有限，你对某个个人的帮助也非常有限，但是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帮助。然后第三点时间哈，你要缠着教会领袖不放哈，缠着他为什么呢？让他跟他探讨你的恩赐你的才能，你让他为你找出一个教会的事工啊。有时候哈，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来为其他人找这个事工哈，还是很有挑战的哈。有时候你跟我说一次哈，我就忘了，但是你不停的缠着我哈，我就知道我要为你来着想，我就怎么样来找一个事工适合你的啊，适合你这个阶段，适合你的成长哈。我也感谢哈，有一个家庭哈一直来找我哈，我就始终想着他们，我就要给他们找一个事工。那我跟麦牧师也在思考哈，就是我们关注你们成长，然后到一个阶段你们肯定要来服侍，我们要来为你们找每一个事工。有时候你们个人来到教会讲一次哈，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合适的我们就忘了，但是不要灰心，你们不停的还要来教会找长老到执事当小组长，说我可以有什么服侍可以参与，然后我们就放在心里就祷告，有一天豁然开朗，哎，这个就最合适你了，你就来做吧。这是第三点哈。第四点哈，然后第一点就是第四点就是加入会员，投出你宝贵的一票。10月23号就是会员大会，那里有选举，有预算，有施工，都需要投票。想一想哈，那每次哈啊，我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，我知道执事都很紧张，因为我们活动性的会员哈，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开会，否则这个会啊就会流会，就开不成。那想一想，那一天如果来的人甚少，甚至会开不成了。想想我们长老执事我们牧者哈，我们都会挺伤心的，我们因为得不到你们的支持，得不到你们的理解鼓励哈。 那我觉得更关键一点，神怎么来看？难道我们连一个会议，连一个表决都没有办法进行了吗？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关心教会的事工，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事情，你可以发表意见，你可以提出问题，你可以提出建议。所以我最后就先讲哈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在当地传福音，然后一起做门徒，一起来带门徒，一起去远方宣教，一起盼望主的再来，彼此肩并肩，一起向着我们天上的家前行。然后我也邀请你加入到这个委身的行列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，来预备我们的圣餐。